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那我们在星期天的晚上，在这边一起来聚会敬拜神。那我们在今天的道理分享之前，我们先来朗读今天的读经进度。我们一起来翻开《生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第1节到14节，生命记32章第1节，我们一起开声朗读。第1节，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的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正又正直。过去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散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班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的从磐石中吃蜜，从溪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阿们。好，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在试炼中成长。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呢，其实都会有一个不同的阶段，从出生比如说从出生到学龄前，然后学生时代求学，然后接着毕业之后进入学校进入社会，成为社会的新鲜人，然后渐渐的成家立业，为人父为人母，最后慢慢的步入老年的时期，就是有不同的阶段。那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比如说像在学校就比较容易举例子，学生就是会面对学习的课程，然后课程就会有考试嘛，就会有毕业这种门槛。那尤其在台湾的社会有所谓的升学考试，那而且大家都会期待能够考上一个比较好的那种理想的学校，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压力。那学生等于要花好几年的时间，3年左右的时间去准备一个入学考试，那希望能够在这个考试里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然后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所以相对压力就很大，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后来的教育上的改革，希望能够从升学教育的一个制度的改革，然后来降低学生的压力还有家长的压力。那其实我们 看出来其实那个效果并不大，那个压力还是一直存在。可是我认为这是一定的，因为大家都还是会往那个比较好的那种明星学校去挤，就是认为那种明星学校就是比较好的，然后你在填志愿的时候还是会填那种比较排名比较前面的学校来填，所以这个压力是免不了的。那我个人也认为说， 适度的压力是对人其实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尤其像在目前的社会里面呢，我们生活的压力其实要远比几十年前哦那种社会压力其实要大得很多。我们现在每天所接触到的讯息量，搞不好比以前的一年的讯息量还要多。等于说我们在这样快速演变的一个社会里面，其实我们面对的压力跟以前是没办法做比较的。那怎么去做适应，那其实是必须要从小去学习的。那反而是说，如果我们想办法去降低他在学习的压力，然后让他在学习的时候压力小，可是当你毕业之后面对这个社会的压力，其实是那个是大到你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那个反差其实反而更大，让你没有办法去适应。所以我们才会听到有所谓的什么草莓族，就是说我们会觉得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跟我们以前那一代的好像感觉上他们在适应压力上是比较不足的。这个会不会是跟我们教育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以前的压力太大了，我们不希望他承受一样的压力，可是当他出社会之后，那个压力不是你能控制的，那个是从你各种生活不同的层面而来的压力，那个是没办法再说啊，你不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哦、不会是这个样子、哦、等于说我们每一个成长的阶段其实都会面对到这样一个压力，那其实那些也都是成长的必须的过程啦、哦、那也都是每个人必须要这个过程里面去学习去成长，然后让自己更坚定，然后能承受住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那所以在每个过程里面，其实人就会有面对一些不同的试炼哈。那这样的试炼其实当然所谓的试炼就是不是那么的快乐哈，就是比如说面对考试啊，你要熬夜去准备考试，那些都不是让人觉得很快乐的事情，甚至会觉得啊很痛苦很难熬。那可是这是毕竟的过程哈、哦、尤其是如果你要追求更高的一个成就的时候，你其实所要承受的压力其实就会更大哈、哦、这个是在我们人一生所经历的过程里面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在信仰上其实有类似的情况哈、哦、我们在灵性上必须要成长哈、哦哦、我们受洗归立主耶稣基督，然后最后想要得到天国得救的一个基业，其实不是说信而悔改受洗然后得圣灵就没事，不是，绝对不是只是这样子、哦、我们还要在我们的灵修生活里面去遵行神的话，那遵行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要去灵修的一个课程，就是我们可能会面对到不同的从神来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其实会遇到一些所谓的试炼，那所谓的试炼跟试探其实是不一样。那什么叫试炼？试炼是出于神，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在灵性上有所成长。那在试探呢，是恶的，它是从撒旦来的，目的是要人在这样的一个试探的过程里面去失败，或是去放弃这样的一个信仰，然后呢就跟神的关系就断绝，就落入到魔鬼的一个掌握里面，这就是所谓的试探。比如说像夏娃他受到蛇的一个引诱去吃树上的一个果子，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试探的一个例子。他在这样一个试探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是失败的，他得罪了神，他没有遵从神的话，最后呢他跟亚当被赶出了伊甸乐园，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因为罪进入了人的心里面，罪使人跟神隔绝。这其实是试探撒旦所要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绝对不是神所乐意看到的。所以其实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他如何在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去面对撒旦的试探，那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那里，那里有记载的主耶稣他如何受魔鬼试探的一个过程。首先因为主耶稣受了约翰的洗之后呢，领受了圣灵，然后被领到旷野里面呢禁食四十昼夜。那主耶稣带着肉体了，那当然就是肚子就饿嘛，那 在这个肉体软弱的时候呢，撒旦就来试探耶稣说，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呢变成食物呢？人饿的时候当然就希望就是有食物嘛。但是所以在这里的撒旦呢，就用人肉体的一个需要来引诱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呢，他用圣经上的话来回答这个撒旦，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等于说耶稣他是利用圣经上的话来胜过了这个撒旦的第一个试探。那第二个试探是撒旦呢，他把耶稣呢带到那个圣城的顶端呢，然后就怂恿他说你可以从这边跳下去啊，因为圣经上也有说啊，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然后免得呢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撒旦他其实也很清楚在圣经上的一些话，但是呢他会利用这些圣经上的话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他很清楚这样的一个教训，所以他一样用圣经上的话来胜过这样一个试探。所以主耶稣他就说，圣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他从这种顶端跳上去就是一种试探神的一个动作。那第三个试探呢，是撒旦呢他把耶稣呢带到一个高山上呢，然后把世上的万国呢都荣华呢都指给他看。那撒旦就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以这里呢撒旦想是利用世上的一些荣华富贵来引诱主耶稣来拜他。那主耶稣就对撒旦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主耶稣呢他用圣经的话来通过魔鬼的试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受的试探呢，基本上就是他肉体上的情欲的试探，今生骄傲的试探，还有眼目情欲的一个试探。那其实主耶稣都是用圣经上的话来一一的来胜过撒旦的这个试探。所以其实神的话是带着力量的，就好像一支圣灵的宝剑，它可以防御敌人的攻击，然后也可以主动来攻击敌人。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像主耶稣这样，把神的话常常记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日夜去思想，这样就可以跟主耶稣一样，当遇到试探的时候呢，可以用这样子来胜过撒旦的一个试探。但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其实是在试炼这个部分。那这个试炼呢是从神来的，那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灵性能够更成长，然后把我们比较不完全的地方呢一一的来修正来改正。那经过这样的试炼之后，其实我们就会越来越完全。就好像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的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是 OK 的，对我们来讲是好的，是有帮助的。只是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对人来讲是比较难以承受，甚至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呢我们要去想，只要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试探呢，再回头过来看你走过的这一段路，其实就会发现这都有神满满的恩典，他有他美好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来了解说这个试探的目的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会要经历过这样的试探，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首先呢，经历这些试探呢，它其实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忍耐的心，让我们的心智来更加成熟。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新约329页，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阿们。在这里雅各长老他特别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其实是必须要经过考验的，然后才能够生出忍耐。也就是说我们要经过不断的试炼， 来增强我们的耐心。我们在平安无的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常常讲说，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啊。我们在看勉励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这样讲，哦，会放在嘴巴里面。那我们在讲的时候，也会认为说，哎，我们对神是有信心。可是这个信心不是只是嘴巴说说，那个是必须要用考验去证实出来，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当这个试验来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对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考验。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信靠神的一个心呢，其实我们就可以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忍受这样一个暂时的一个苦难。那当我们成功的能够度过这样一个试炼的时候，那不仅仅可以增加我们的耐心，那我们对于神的信心其实就会也是会更加的一个坚定。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这样的操练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那在患难中，其实我们就会有盼望，甚至有喜乐。我们很难想象说怎么会有喜乐，那其实就是对于神的一个信心和盼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也就是我们要去灵修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其实经历试炼呢，其实可以让我们学习如何来更依靠了神。那我们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常常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总要想说用自己的方法，或是用钱财，或是用朋友的帮助呢，来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度过这个难关。但是我们是有信仰的人，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习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来信靠神。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专心来仰望神。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试炼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信靠神的一个机会。那比如说像在以利亚那个时候，神曾经让以色列国呢三年不下雨，就干旱发生，就有了饥荒。那那个时候对以利亚来讲就是一个试炼，那他在这个时候神就吩咐他去基利西旁隐藏，然后吩咐乌鸦呢早晚会叼肉来给他吃，然后后来基利西的水也干了，那就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他。这些都是在试炼当中以利亚他信靠神听从神，然后神赐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经历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到最后其实神对以利亚对神其实是大有信心，所以他最后才能在加密山上呢来战胜这个巴利的假先知，然后来看到神的一个作为。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258页。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阿们。这里保罗呢，他曾经为了身上的一根刺呢来跟神求过三次，但是呢神都没有应许他。那在这里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神的能力呢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来显得完全。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其实保罗他更喜欢来夸耀他自己的软弱，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让神的能力来覆庇他。所以当我们在处在一个软弱艰难的艰苦的时候呢，也就是处于在一个试炼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要学习像保罗这样有一个信靠神的心，然后让神的能力呢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然后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我们来更了解神的作为，然后更亲近神。那经历试炼的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我们来学习一个喜乐的心。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试炼的过程其实是不是那么的愉快的，是让人家很难过，所以我们必须要忍耐，必须要学习依靠神来度过。那怎么有办法去喜乐起来？这 其实就是一个对信仰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提升。那我们刚刚有念过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那边雅各长老他勉励我们说，我们即使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都要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忍耐试炼之后，我们就会更完全更完备，毫无缺欠，就知道说，哎，我们比以前呢又进步了许多，我们就因为这样子来喜乐，我们就有这个盼望，然后在试炼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觉得，哎，这个有什么好了不起的。那我们也可以从试炼当中去体验神的一个美意。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251页，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保罗跟我们讲说，跟我们将来所要得到的那个无比永远荣耀来比起来呢，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任何的艰难，任何的困苦，其实都是非常的短暂，都是算不得什么的。所以我们要对于未来我们要得到的永远的福气，其实要有一个这样的盼望跟信心，要有把握。所以我们在经历过任何的困难跟任何遭遇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能够守住神的道，遵行他的命令，那其实其他的过程的艰难其实就可以不用那么在意。比如说像在使徒行传16章25节那里就有记载说，保罗跟希拉呢，他传福音到腓立比这个地方，那保罗借着神的能力呢，赶出那个一个使女的身上的恶鬼，让这个使女呢得到了医治。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他得罪了那个使女的主人，所以那个主人呢就把保罗跟希拉呢抓到见当地的首领，然后还有当时的那个罗马的长官，然后在他们面前来控告他。那罗马的官长呢也没有问过保罗，就直接叫人脱他的衣服，然后鞭打他们，把他关到那个牢里面去。所以从保罗跟希拉的观点来看，他们有做错什么吗？没有啊，他没做错什么，他们是要来传得救的福音给他们的。而且他把这个恶鬼呢从这个使女身上赶出去，让这个使女得到这个释放，他们应该感到非常高兴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反而拿棍子来打他，还把他们吓到监牢里面去？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神，他们反而可以在牢里面来唱诗赞美神。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16章25节，使徒行传的第16章25节到26节，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里是保罗跟希拉呢，他被关入监牢以后呢，他们不但没有感到沮丧跟难过，而且可以在半夜里面祷告唱诗来赞美神。结果一个神迹就出现了，神就让所有监牢的门呢都同时打开了，但是呢没有任何的犯人来逃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见证呢，让禁主的一家人呢都接受了这个得救的福音，然后全家受洗都很喜乐。所以从这一段故事的记载里面，其实我们就要学习的就是像保罗跟希拉，即使遭遇到这样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考验，然后依然能够有那种靠主喜乐的心，能够在监牢里面来唱诗赞美神，这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跟效法。 那另外一个经历试炼呢，是要我们去能够更完全，也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试炼来经历我们。像刚刚我们看过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那边有说到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换一句话来说呢，就是我们要借着每一次的试炼呢，能够让灵性呢有所成长，然后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完全，因为他要我们跟天父完全一样。因为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就没办法去见主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而经历这样的一个试炼呢，其实就是追求圣洁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彼得前书其实是彼得长老他写信勉励在受逼迫中的一个教会，所以这里说到说，不要因为有火炼的试炼临到我们然后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是追求完全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我们反而要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试验呢，然后来感到喜乐。因为知道说当我们经过这样的试炼的时候呢，我们未来是跟主耶稣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受苦的，那当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来欢喜快乐。这个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来总归来说呢，如果我们是存着这样一个大盼望来想见未来的一个荣耀跟快乐呢，那其实这个试炼它所带来的暂时的一个苦楚呢，其实就算不了什么。那接着呢，我们经历这个试炼呢，所最后的达到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得到一个神的救恩，也就是一个永生天国的福气。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里雅各长老说到说，我们在经历过试炼之后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那这样的生命的冠冕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目标，就是一个永生天国的福气。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个信仰，在遭遇到试炼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来靠主来经胜过这样一个试炼，然后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否则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那个就是白费，等于说我们的信仰就是枉然。那彼得前书一章那里面也特别说到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会落在各种的试炼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忧愁，但是这个试炼的时间是短暂的，忧愁呢也是短暂的。那当我们通过了这些试炼之后呢，我们就会比金子更宝贵，然后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要得到主耶稣的称赞、荣耀跟尊贵。那这些福分呢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短暂的一个试炼跟忧愁，然后来得到主耶稣这个永远的福气。那接下来呢，小丽想举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呢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最好最容易常听到的一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约伯的例子。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八节，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八节， 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是神亲自来说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而且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完全的。所以在人的眼光来看，这样一个完全的人没有100分也有99分。但是呢，神知道约伯心里面呢还有一点点那个自义的心，所以就想借由一个试炼呢，来把他这一点点的一个自义呢，来把他除去。那约伯他原来的家境是怎么样呢？他有七个儿子，有三个女儿，有七千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只母驴，而且还有许多的仆人。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其实在现在都是算是相当富有的人，所以在当时也算是相当富有一个财主。而且他除了财主是非常富有之外，他其实也非常有社会地位，像受到当时人的一个尊重，所以也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算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受到大家的一个尊敬。但是呢，神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试验呢？首先让他的财产羊群呢被神呢从天降火烧了，然后牛驴骆驼呢被加勒底人呢和示巴人掳走了，甚至他的儿女们呢全部被倒塌的房子给压死了。这些事情全部在一天之内发生，那对约伯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我们可以试想看看，所以如果这其中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都承受不了了，更何况它全部都发生在一天里面，那就好像是在一天当中呢从天堂掉到地狱一样。但是呢，当约伯在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发任何的怨言，他没有在嘴巴上来犯罪，他没有抱怨神，没有批评神。我们来看一章的21节，约伯记二一章的21节，21节，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里约伯特别提到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听起来很合理，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约伯他又加一句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其实就非常不简单。我们在得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感谢神，我们会赞美神，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子。但是当我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尤其像这样子一个灾难在一天里面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讲出这句话，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说，约伯真的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呢，他的试炼不是只到这样而已，后来神又允许撒旦来击打约伯本身，所以他就从脚掌一直到头顶都长毒疮。那约伯呢就坐在炉灰当中，然后来拿那个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太太其实就受不了了，他的太太就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那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魔鬼要试探我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离弃神吧，死了吧，就是算了吧，就这样子，你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这么痛苦有什么意义呢？离弃神跟魔鬼一起沉沦吧，这个其实就是魔鬼要试探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可是约伯在这里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回答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面得福也不受祸吗？所以当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约伯还是非常的敬畏神，尊神为大。所以当约伯他在经历这些试炼的时候，他不但持守住他的纯正，他的嘴巴没有犯罪，没有埋怨神，而且他相信这都有神一个美好的意思。我们来看约伯记的 23章第10节。约伯记23章第10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脚追随他的脚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在这里，约伯知道说，神试炼他之后，他就必如金金一样。那这也正是验证了在圣经中箴言的一段话，他说：“鼎未炼银，然后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神熬炼人的心。”那就是为了要清除我们在灵性上的一些杂质。那神就会用各种的试炼，然后要我们来达到一个纯全的地步，然后成为圣洁，这就是神的一个美意。那在约伯经过了这样一个试炼之后呢，神又大大的赐福给他，所以他所得到的财产呢，比以前还要加倍，又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然后呢，约伯又多活了140年，可以看到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子，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除了后来得到这些属世的福气，其实更重要的是说，他在这个试炼之后，他对神其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好，我们来看42章的第5节，约伯记42章第5节，约伯记的42章第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哦，这里说到他从前风闻有神，他现在亲眼看到神。那当风闻有神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能够靠神靠信心来持守住他的纯正，那他现在亲眼看到神的作为，那就更能够坚固他对神的一个信心，坚定能够不移。而且当他看到神的大能之后，他就更了解到自己的一个渺小，然后就不会再自以为意，然后就把他心中那仅存的一个渣子呢，完全来清除干净。这其实就是在神在熬炼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把这些心里的一些渣子慢慢的把它去除干净，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改进，不断的长进，然后跟向那个完全的目标来迈进。这里最后来讲一个见证哦。有一个弟兄，他是教会的第4代的信徒，父母双方都是第4代信徒，所以他算是亲属里面算是大部分都是教会的信徒。那他从小也在教会的环境中长大，也参加宗教教育，慢慢的也有服侍当教员。那在旁边人的眼中，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也是很好的信徒。可是他在见证里面他自己讲，他对信仰体验其实是不深，外表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信徒，可是他的内心其实是偏向世界的。那因为他的能力其实也不错，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好，所以他家里的长辈其实对他的未来是有一些期待，期待说他将来会有一些很好的成就。那他自己也自己这样子认为说，觉得自己不错啊，那就常常以自己为中心，然后会说，他会认为说，我只要够努力呢，我要追求到的，我一定可以拿到。所以他会去追求一些属世的一些好的东西，他就不会想，就是会想去把握那些物质上的享受，不想失去。那当他在毕业之后呢，他首先到一家证券公司来上班，那本来过得也非常平顺，非常顺利。很不幸的，在2008年的时候，刚好碰到联曼兄弟他那个控股公司倒账，然后那个产生这个金融风暴，所以他的公司就受到影响，所以他不得已就离开了那家公司。而那个时候他的感情生活呢，刚好也不是那么如意的，所以他就开始来埋怨神，那对神的信仰打上问号， 那后来他就离开台湾到上海去工作，然后在几年之后呢，他回到台湾，回来台湾，然后找到了一个还算稳定，然后薪水也还不错的一个关谷的银行来上班。虽然那个关谷银行不是在前半段的一个银行，可是他在那家银行的旗舰店的分行来工作，而且他的工作环境很好，那长官啊同事也都很好相处。那另外在他的婚姻上，他其实一直进展不是很顺，所以他最后跟神投降了，他就把婚姻呢就交托给神，就让婚介来介绍。他自己心里的想法是说，不管婚介介绍谁，只要对方能够接受他，那他都愿意顺服神的带领。那不管那他他等于没有他自己的意见。结果他婚介他介绍的第二个对象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可是他这个妻子呢，其实跟他当初自己设想的目标呢是完全不一样，没有完全符合他的当初设想的条件，可是他认为是最适合他的人。然后在工作上呢，因为他有能力，那表现也不错，所以呢他等于就渐渐的受到公司的重用，那也因为这样子变成他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就好像 7-11 一样，就全年无休，上班的时候是非常高强度的高压力的工作，可是呢下班呢也没办法好好的休息，他的健康出现了红字。那他在教会工作家庭生活当中，他其实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他甚至后来想把神摆在最后面，他没办法兼顾的时候，他甚至后来想把神摆在最后面，因为那个是不会马上影响到他的一个选项。那他的太太看到他这种情况，其实就有劝他说，你要不要换一个工作，希望他是以信仰为生活为主，那生活简单一些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一个物质的生活。但是他其实一开始是放不下，因为他的工作其实是蛮多人羡慕的一个工作，除了薪水不错，其实未来的升迁管道也很好。那一直到他的小女儿出生，那他终于承受不住了，他向公司提了2年的育婴假，让自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来调整他工作的心态。那他本来也是想利用这样休假的机会呢出国去旅游，那是刚好碰到那个 COVID 的那个疫情，所以他哪里也没办法去，但是因为他陪着他太太去参加神训班的课程，反而他在那个神训班的课程里面被神感动，他在听到赞美诗或听到传道在讲道的时候，竟然会忍不住流眼泪，他觉得自己都很不可思议，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在2年的育婴假以后，他又回到公司去上班，然后才过了2个月，他的生活呢又回到跟育婴假之前完全一样，他的工作他的时间呢几乎被工作全部占满，他一样又没办法兼顾他的工作、他的信仰跟他的家庭，他又想把神呢摆在最后面，他自己都觉得很痛苦。那最后呢他自己讲，他见证讲是说，神垂听了他太太的祷告，他决定离职了，他决定把他的生活顺序重新安排，找一个钱可以少一点的地方，事情可以少一点的地方，然后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而重要的是要看重神、看重信仰，然后保留他的时间跟体力来参加教会的服事的工作。那他最后其实就是报考了联总的神学生，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在神学院里面在学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一个，其实在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一个，等于说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他一开始自己以为很行，以自己为中心，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说，神给他一些操练，让他经历过一些他其实连他自己都无能为力的挫折，让他折服在神的一个全能里面， 然后最后成为神要重用他的一个工人。所以我们在看他之前所经历过的那些操练，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说，其实都有神他美好的意思。那其实小弟在这边讲这个试炼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了解神给我们这些试炼这些功课的一个主要的一些想法。那其实多少也跟我自己在这边最近在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也有一些关系了。我有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我会讲一些我个人在生活上所遇到的一些情况，然后也借由这样的机会来勉励自己。小弟最近在工作上其实压力是比以前大的许多。那我一直跟我同事讲说，希望我的理性跟感性能够分得出来，就把它分开，我的工作上能够用理性来处理，而不要影响到我的感性，也就是不要让压力来影响到我的情绪，希望至少可以做到这样子。那我也希望我能够这样子的目标来努力，那我祈求神能够给我这样一个力量，让我能够等于说照着我应该怎么样做的事情做事的方法来做。所以也借由这样子一次的讲到的整理，然后来增加自己的信心，然后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呢，不要让情绪来让影响到自己，有那种沮丧啊或灰心失望的那种情绪发生。那其实神一直都在，他一直都在看顾着我们，他给我们的担子一定是我们能够担当得起的。我们最后来看一段诗篇好了，我们来看诗篇的23篇。诗篇23篇哦，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里讲到说，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只要仰望他，就像这里所说的，我们一生一世呢，就一定有神的恩惠跟我们同在。那愿神的赏赐愿神的赏赐充充满满的与大家同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